下下人有上上智，上上人也有无智之时的精辟言论，竟使张日用对他刮目相看了，甘愿代笔替他书记。卢行者，请你叙述心迹，张毛代你书写。多谢仁兄，我的寄送是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意思是说，佛果菩提无形无相，本来就没有一法可得，哪有什么菩提树，至光明澈，空无所碍，本来就是非色非声，哪有什么明镜台，法身清净，犹如虚空，本来就是不生不灭，无修无证，哪里来的烦恼可断，尘埃可惹。这真是遍观虚空无一事，涅槃生死绝安排，圆陶陶赤洒洒，寸丝不挂，一尘不染。到这里翻过身来，真所谓三世古今，始终不离于当念，十方刹土自他不隔于毫端。卢慧能深明般若真空，悟彻一心本源，所以竟写出这样一首远尘离垢、绝相超宗的偈语，也是震惊世界佛坛的千古佳偈，著名的禅师把修道人的超然风范展示出来。神秀的心偈与慧能的心偈来对比，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啊。神秀认为，人人都具有佛性，如镜有明性一样，只是被烦恼等尘垢污染覆盖，如镜有灰尘，所以要时时服侍，不断修习，成佛才有可能。他主张息往修心，循序渐进，这是渐修方法，而慧能呢，却不执着相，他认为万法本空，本来就是虚幻，没有一物，哪里来的灰尘呢？ 也就是自性佛性本来即清净，无垢无染，哪里还会有什么尘埃呢？既然如此，又何须用渐修的功夫去擦拭尘埃？而只要能顿了彻悟，见自本性，识自本心，即可成佛。因此他主张顿悟。要知道，语言是思想的外衣，没有深化的思想，就没有深化的语言，没有解放的思想，也就没有天马行空的话题。什么样的思想境界，就说什么样的话。神秀是在修行位中，他还没有解脱，所以他说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说的全是悟前的修行次第。而慧能呢，是个开悟之人，心在悟境里，因此他说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说的全是悟后的实证。慧能的境界要比神秀高得多了，但从修行角度说，神秀之际也不应忽视，因为顿悟是渐修的升华。你没有渐修，你脑袋胡七乱八的，你怎么悟得起来呀？所以渐修对初学太重要了。因时时勤拂拭乃反省功夫，初发心的人时时扫除自己思想行为上的尘埃很有必要。中下根性的人，神秀的记是最好的指导，那叫顿根断恶修善，让你渐修。而慧能的记只有上上根人才能得意，那叫立根直探心源，让你顿悟。古人云，理随顿悟，事须渐修，千万不可偏执一边，或迷于事相，或落于虚无，不有见何以显顿。悟后渐修，更有从容保任之功。神秀的观点就像古人说的，百尺竿头坐的人，虽然得法未为真。而慧能的见解也正是百尺竿头重进步，十方刹土现全身。有位古德讲，直视而迷理，不须入品之功，直理而废事，反受落空之祸。像慧能，他是个上根大智，顿悟顿证之人，才可行这过量之事。他是人间奇才，千古难遇。要是一般初发心的凡夫，一定要事理双融，解行并进。可千万别不知深浅，光想着慧能的顿悟，忘了神秀的渐修。您万一没那智慧悟出神经病怎么办呢？人慧能也不担责任。单说张日用将慧能的心迹工工整整大书于壁上，又给慧能念了一遍。慧能一听所书无误，当即冲张日用抱拳相谢，多谢仁兄代劳。张日用对慧能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卢行者，你这首心迹超脱不羁，空无所爱，倘若日后得法，可别忘了先来度我哟。这张日用啊，挺虔诚，还让慧能得法先度他。要我说，不度他，他都够合适了。你想啊，这么著名的诗句，竟通过他的手笔给写出来，随着六祖坛经的广泛流通，这首诗的千古传颂，他张日用也美名流芳千古了。不花广告费，不上税，永远出了大名了，这多便宜啊！这好事上哪儿找去？这也得说他跟慧能有深厚的姻缘。他这官场上的文人才子对慧能这一注目一恭敬，那其他人也对慧能刮目相看了。有的人立即去禀报五祖，五祖一听心中暗喜，心说卢慧能果然前来作记了，我先看看他的心迹如何，再做定夺。想至此，五祖大师立即来到了祭诵前。众僧一看五祖法驾来此，急忙闪道，让五祖上前观祭， 他们好听听五祖观祭之后是如何评说。五祖大师来到祭送前注目一看，又惊又喜。五祖他抬头拥目睽，不由得暗暗喜喜飞。卢慧能果然不是凡俗辈，见地高妙绝伦，正道无为，年纪轻轻有如此大智慧，真乃是法门荣香人中魁。可惜我坐下途中千余位，无有人能够与他争光辉。看起来六祖之威他最配，禅宗正许他来光大门楣。真担心他不知藏风隐如，公开作祭恐怕要吃大亏。五祖大师看完了祭诵，又惊又喜。喜的是卢慧能果然是法门龙象，见地超凡脱尘，断非一般禅修者所能望其项背。本门依法从此有了传人，自己心愿可了。惊的是他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作祭，万一被人窥破玄机，他可就要有障碍了，弄不好还有大祸临头。想至此，他眼望祭送摇头不已，此计根本没有见性，不如涂掉以免众人受迷。五祖说完脱下一只僧鞋，刷刷刷把祭诵全给擦掉了。慧能一惊，心说我的祭诵不会错呀。哦，明白了，其实五祖擦祭除了有意保护慧能之外，还暗示着连此无物也抹去了才能见自性啊。大智度论云，有无二见皆属此案，二执俱空始达彼岸。五祖擦完了尸迹，连看都没看慧能一眼，便转身走了。众僧一看五祖走了，望着慧能可就议论开了。哼，怎么样，我说那葛僚胡编瞎蒙吧，一个大字不识的南蛮也敢网易大道，连一灯都没点亮的井底之蛙也敢提着千灯万火的场面，真是小贼骂大盗，胡说八道。可不是咋的，他还说本来无一物，这我看他好像没心肝。嗨，要我说呀，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也不看看自己飞多高蹦多远，还净想着高口味。有几个年轻气盛的青年武僧更是怒不可遏，哼，你这葛僚公开跟我们出家人作对，秀上座说菩提有数，你偏说菩提无数；秀上座说明镜是台，你偏说明镜非台，你这不诚心跟我们出家人作对吗？告诉你，不敬僧宝，罪业深重，去，快去劈柴冲米，积点功德，免得死后堕无间地狱，去去去。这慧能是真不一般，面对众人的如此羞辱讥讽，若无其事。古人云，能觉他人之诈，不行于言，受人之辱，无动于色，道成尽矣。当纠纷发生时，有修养的人有这么三种情况：下根人能忍住不发，中根人像吃东西一样吃到肚子就消化，上根人心如止水，你沾不着他，那他是无所于忍呢。这慧能就是无所于忍，他真正达到了不被境界所转，不被八风所动，真正达到在称赞讥讽苦恼快乐利益衰败毁谤荣誉面前都不动心，这可是一般人所达不到的定力功夫啊。往往有些修行人稍有一点进步，就认为自己八风吹不动，定力非凡了。可是真要遇着一风，都能把它吹个大跟头。这一般的修士咱不说， 就说那精通佛理、热衷于参禅的佛门信士宋代大文豪苏轼苏东坡就曾有过这种情况。他本来呀、禅定功夫还不够，可他自觉的定力非凡，有这么一天他心血来潮就写了一首诗，说起手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他以为自己呀、心地清净开悟了，把这首诗交给侍者送过江，送到佛印禅师金山寺，让佛印禅师给他印证。佛印禅师提笔就在上边写了一行话，放屁放屁放屁，交给侍者带回。苏东坡一看，火高万丈，气焰千寻，岂有此理，我这明明是开悟的诗记，他却说是放屁。苏东坡一怒之下过江去找佛印禅师算账。可是啊，他刚刚来到山门前，就见了山门上贴着一副崭新的大字，上写起手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一屁过江南。苏东坡还没能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呢，就见佛印禅师一路大笑走出山门。哈哈哈哈，好一个八风吹不动的苏大学士，竟被一阵屁风吹过江来，欢迎欢迎。苏东坡一听羞愧难当，知道自己定力还不够。不过这是我举的例子，在卢慧能那时候还没有这件事。你想啊，慧能是唐朝的人，苏东坡是宋朝的人，这事还发生在慧能那之后多少年呢？这就是说，像苏东坡这样光纸上谈兵舌上行事不行，修行人切记言过其行，甚至言而不行。人家轻轻一拨山，你这炉火又起炎，那怎么行啊？必须要像卢慧能那样真正正得八风吹不动的境界，不被境界所转，不被外在的事物动了心。单说慧能面对众人的羞辱讥讽若无其事，因为他明白五祖擦髻的真实用意，他知道五祖大师一定在近日内前来相见，与他